正教导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感谢主，在今天清晨的时间，我透过圣经的说话和大家分享一个主题，教会增长，因为它是世上的光。耶稣这样跟他的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光，跟着他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是城市的光。人点灯应该不放在斗底下，而放在灯台上，要照亮一家的人，在家庭里面做光。你们的光应该照在人前，这样那些不信的人见到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父神。耶稣称我们是世上的光，你和隔离那个问一问他，你是不是世上的光啊？你可以答他的，真是惭愧了、那你是不是城市的光啊？又问下隔离那个啊，真是惭愧了。那你是不是家庭里面的光啊？啊，真是啱啱先被人闹完啊，真是惭愧了。耶稣深深明白，要称我们为世上的光、城市的光、家庭的光的时候，如果生命没有被这个严格雕琢的话，根本我们没可能成为世上的光。如果我们生命没有被上帝严格的雕琢的话，根本没可能成为世上的光。耶稣深深明白，所以他带领他十二个门徒3.5年的时间，和他们一起去训练他们，以致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可以成为世上的光。虽然耶稣基督和门徒3.5年一起，但是我们看福音书就很清楚知道，耶稣的门徒在信仰上面总是反反复复的，是不是？一时间就可以讲到鬼的，将鬼赶走的，一时间又讲不到的，一时间这几位大人放下了这个小船渔网，然后跟从主，抛弃一切所有来跟从神，几位大人一阵间这帮门徒都争做大佬，没有严格的雕琢，怎成为世上的光呢？经过3.5年了，耶稣被钉十字架了，圣灵降临了，这班门徒开始渐趋成熟，开始跟天上的上主能够有个结连的时候，他们开始脱胎换骨了。不过如果我们看使徒的书信的时候，我们发觉到其实他们的灵命都是有反反复复的地方在处。教会继续在这个世界向前行，除非我们作世上的光。教会之所以增长，不是因为我们的手段好叻，或者我们财政好好，而是因为我们是世上的光。那些不信主的人见到我们的行为，我见到我们是活在光的里面，他知道在我们生命中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那位光明之主照亮我们的人生。前一段时间我看一部电视剧叫 Dr. X， 谁看过请举举手。我相信没什么人看的，是一个日本的电视剧。一开始的时候剧集呢，每一次剧集开始都是讲这句说话的。在2016年白色的巨塔依然没有停下倒塌的迹象，原本拯救生命的医疗机构已经忘记了它本来那个存在的意义，为了打造医院的品牌，医院变成一个弱肉强食的地方。白色的巨塔是讲的医院，医院存在的目的本来是救人的灵魂、救人的生命，但是医院竟然变成一个弱肉强食的地方，目的就是要帮自己的医院打造成为一个品牌。教会是拯救灵魂的地方，教会这个巨塔会不会都会倾倒落嚟呢？定系你观察到今日教会呢一个嘅灯塔，呢个巨型嘅灯塔， 佢倾到嘅迹象仍然冇停止咧。1517年，马丁路德启动咗宗教改革。喺基督教宗教改革之前嘅天主教，基本上系一个政教合一嘅一个怪兽嚟嘅。佢唔可以叫教会，因为基本上揾唔到一啲教会嗰个痕迹喺树。改革嘅巨轮向前行，于是就有新教或者复原教嘅出现，就是、今日我哋所讲嘅基督教。而事实上，基督教系复原教嘅意思，就系、是、本来我哋唔系咁嘅样，唔系天主教咁样嘅，系耶稣基督嘅时候初期教会时候嘅样嘅。而家我哋要复原翻当时嗰个嘅样。1517年宗教改革开始推动，去到今日系2017年，刚刚系500年嘅时间。呢500年嚟，教会嘅发展呢一个巨型嘅灯塔嘅倒塌，有冇呈现迹象呢？教会有冇忘记咗自己嘅本质呢？系一个救人灵魂嘅一个被上帝所使用嘅一个组织呢？当你读《使徒行传》，当读《福音书信》《使徒行传》同埋各个嘅使徒嘅书信嘅时候，我哋已经见到当时罗马政府同埋犹太教系夹逼住呢一个嘅初生嘅基督教。耶稣基督离世之后，去到300多年后，君士但丁堡大帝宣布罗马帝国讲基督教系一个国教嘅时候，那个嘅迫害先至停止。呢300多年嚟，一波又一波残忍的迫害临到教会的身上，教会饱受痛苦。在《使徒行传》已经记载了雅各被杀，使提翻在乱石之下被钉死，使徒一个一个地落监，跟着那些使徒没有一个是好下场。彼得被倒钉十字架而死，有人被剥皮而死，有人被用锯嚟到锯死。使徒喺希伯来书10:33-34咁样记载，当时嘅信徒喺社会上被毁谤、遭患难。但呢一班被毁谤、遭患难嘅人，仍然去帮助啲苦难嘅人，体恤嗰啲捆锁嘅人。而呢一班被迫害人，佢哋家业被抢走咗啦。经文话：他们也甘心。因为他知道在天上面有长存美好的家业。今天香港有一层楼都不错的了。几辛苦才供完一层楼啊。为了信仰的缘故，家业都被埋夺买。经文说他们也甘心，你甘不甘心啊？五旬节圣灵降临，君士但丁降临，信徒就开始四周围传福音。君士但丁大帝就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今日如果你去意大利罗马，仍然见到那个斗兽场。你知道斗兽场是什么地方？其实在罗马是一个很残忍的一个的政府来的。所以他们玩的游戏就是将野兽放出来，俾啲人民咧，哇！都坐好多人噶，人民睇下啲獅子、老虎打過邊個好打啲咧，咁樣樣。但後來終於就係將一批一批嘅基督徒送去鬥獸場嘅裏面，俾獅子、老虎去食咗佢哋。今日羅馬鬥獸場仍見證住當日殉道者嗰班基督徒係點樣為信仰而忠心於上帝。在罗马的地下里面有好多的坟茔，有好多的地道。这些地道今日仍然在树的，是成为了旅游点的。里面仍然有好多坟墓，地底好多坟墓的。因为地面受到迫害，它能只能够住在这个地道的里面。当时的教会就在这么巨大的迫害之下，照计应该灭亡的了，这个基督教。但事实上啱啱相反，就喺呢个时候系教会爆炸性增长嘅时候。如果唔系，又点会逼得呢一个君士但丁大帝去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事实上喺中国嘅地下教会，自从1949年 至到1980年呢一段嘅时间 ,1949 年按当时统计基督徒嘅数字喺中国大概有100多万嘅啫。但中国开放啦，我哋先要知道原来中国嘅信徒有几千万人。30年嚟就有30倍嘅增长。系点样造成嘅呢？有啲学者解释，是因为当时的人对自己的宗教很不满意，对政府很不满意，于是投入基督教的怀抱里面。但事实上是这样吗？定是基督徒他那种发光的生活，那种的见证吸引了未信主的人的兴趣，他要走去教堂里面看看这班人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面对着死亡他们都不怕，面对家业被人抢夺他仍坚持信仰，究竟生命发生了什么的事。有本书叫《铁证待判》，好耐之前嘅书嚟噶啦。《铁证待判》嘅里面呢一本书有一段系记载古罗马时代有一件嘅事迹。话说有一个嘅罗马官员，佢叫小普宁尼。小普宁尼写一封信俾当时嘅凯撒大帝，去问佢哋一个问题：究竟我好唔好再继续迫害呢班基督徒呢？好唔好再继续去杀害佢哋呢？在信里面他这样形容，这一班基督徒是良善的公民，忠诚周济穷人，照顾病人，对迫害的人，对迫害他的人他们祝福，对答应了的事他们必然去行。一班这么好的公民为什么要杀死他们呢？在这个古代文献里面证明两件事，第一，当时真的有一个迫害的出现。第二件事就是这班良善的基督徒那种光明的行为去感动了这个罗马的官员，他连杀这班基督徒都开始觉得良心不安。古希腊罗马的社会是很重视红辩学的，所以红辩学就是当你去传道的时候你必须要红辩滔滔的，如果你讲得有理有节的话我就信你所讲的东西。但事实上当时的基督徒不是用道理去说服人，不单止用道理去说服人，是用他们的光明的行为生活的习惯去影响那些不信的人。所谓身教重要过言教，初期教会这班基督徒那种不可思议的光明生活是非常吸引异教徒，而这班异教徒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上有人这样想事的。迫害他的人就应该有仇报仇的嘛，怎可以为他们祝福的呢？那些杀害你家人的人你怎可能探监去探他的呢？这一班有好行为的基督徒震动了他们的同学，他们的同事，他们的不同的生命令他们感觉到惊讶，一定有些事情在背后的发生。当时殉道者他们那种的表现，在斗兽场里面被杀的时候那种的平静，令到罗马的百姓在几万人几万人的这些观赏大会的里面心灵里面受到震撼。大家记得史提凡被乱石打死的时候他讲了三句的说话，他第一句说话这样讲：我看见天开了。对他来讲天国不是抽象，他看见天开了。第二件他讲的话：主啊，求你接收他的灵魂。他对自己的生命充满着肯定。跟住第三句说话：将这个杀害我的罪，上帝啊，不要归在他们的身上。这些殉道者他们的行为令人的生命感到震撼。后来殉道人见到有彼得、有雅各、有约翰这个第一代的门徒殉道，跟着有尤斯丁、波利甲这些的主教一批一批地殉道。罗马百姓心里面想一个问题，这群人所做的事是对于这个帝国、对于这班百姓是有益的，何解他们会无辜被杀？他们的殉道除了一方面照亮了这个帝恶为了政权的缘故，为了权力的缘故而显示了丑陋的面孔之外，同样见到这一班殉道的基督徒在面上所拥有天使的明光。 呢一群人嗰种嘅生命嘅素质，就好似俾你见觉得到呢一个天国其实系伸手可触摸嘅。呢一群殉道嘅信徒，人虽然活喺地上，心根本就已经喺天上。有一本书叫《忍耐嘅酵母初期教会》，呢本书暂时都未有中译本。呢本书讲啲乜嘢嘢？就系、是、研究初期教会点解可以增长。初期教会面对政府迫害，你估有冇好似咁样嘅地方可以聚会啊？你唔使谂啦。有冇可以俾笪地方批你开一间礼拜堂？你都唔使想啦。冇地方聚会，冇地方崇拜，如何可以增长啊？今日咧，我哋西九啲次次地嘅，我哋又冇乜产业啦，我哋净系得个办事处嘅啫。我哋礼拜嘅地方都要借人哋嘅，但系就好似呢个初期教会时，睇起上嚟，我哋冇自己固定嘅礼拜堂，反而使到初期教会嘅教会遍地开花。虽然冇固定嘅讲坛，好似耶稣基督当时系唔俾进入犹太教里面嘅啲会堂里面讲道，耶稣基督讲坛反而变为咗喺田间嘅里面系佢嘅讲坛，喺旷野里面系讲坛，喺山路上面，喺城市嘅里面，喺乡村嘅里面，喺森林嘅里面，甚至喺坟地嗰处都成为咗佢嘅讲坛。如果有讲坛嘅地方，就表代表上帝嘅国临到佢嗰笪地方嘅话，咁基督教嘅影响力就系无远弗届啦。初期嘅教会聚会地点，你估喺边处啊？大部分系喺家庭里面嚟到举行。信徒愿意开放自己嘅家庭，冒住自己家庭嘅产业被夺去，都开放自己嘅家庭。家庭是什么意思？家庭是组成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单位。政府可以摧毁一座的礼拜堂，但不可以摧毁国家里面的家庭。当家庭变成教会，教会就是家庭的时候，教会的发展变了有无限的空间。今天在香港这块地方要讲城市宣教是非常之难的。譬如我哋想，我哋嘅办事处就喺呢个宝士大厦啦吓。咁、啊、最近咧，佢有一个人咧就放盘，咁咧就354尺，定350尺到啦。咁啊，售价咧系1350万，300几尺。咁不如我哋有一间礼拜堂有3000尺咧，3000零尺都唔系好大就讲真啦，系。咁要几多钱啊？1亿3000几万。我哋边搵咁多钱？你要买一个咁样嘅礼拜堂。如果信徒唔开放自己嘅家庭，或者我哋唔善用社区里嘅资源，譬如社区中心啊，或者会所啊，我哋边有地方可以聚会呢？睇起上嚟呢一个系令我哋教会发展好困难嘅地方，但我试下想一想，呢个正系我哋发展教会嘅一个强项。问题在于，作为基督徒嘅你，你愿唔愿意开放你嘅家庭？让教会有地方可用。如果教会加堂崇拜，假设我哋喺11:30我哋有堂崇拜嘅话，我哋呢堂崇拜完咗嘅人，照计就应该要上主日学噶啦，系咪先？浸信会啊嘛，唔教主学就要上主日学噶啦。我哋边有地方呢？如果你唔开放你嘅家庭，或者我哋揾到啲地方，我哋边有地方嚟开主日学呢？我哋总唔能够只系有崇拜就冇呢个圣经嘅学习嘅。当日家庭的教会还出现一个是非常好的现象，就是他们不受有第二代美好的基督徒。因为家庭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家庭。你的小孩子是看着你在家里面怎样将这个信仰去显示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新教。初期教会面对着迫害，教会里面有告密者的出现。向政府通风报信，这说是家庭教会。搞到咧，教会里面嘅人咧，个个人心惶惶，失去家业事小，招嚟杀身私祸事大，冇理由无端端去殉道嘅。所以当时嘅教会领袖，当佢举行崇拜嘅时候， 淨係可以俾嗰啲佢哋熟悉嘅長期委身嘅基督徒，有生命見證基督徒嚟到參與崇拜啫，其他人一概唔俾嘅。當時教會有兩個執事，兩個執事就係做一件咁嘅事啫。一個執事就喺禮旁呢一樹裏面咧去維持秩序，另一個執事就喺出面阻止嗰啲慕道者走入嚟崇拜，又唔知道你係唔係一個嘅告密者。可能你就会想啦，你唔俾人嚟参加崇拜，教会点样成长，点样增长啊？答案就好简单啫，就系今日呢段经文。今日呢段经文讲话，你哋系世上嘅光，成造在山上系不能隐藏。你哋系家庭嘅光，系照亮家里面嘅人。光明在黑暗中特别显得耀眼。基督徒改变了的生命在异教徒的生活的社会当中显得特别的与众不同。当时基督徒成为一卷被人公开阅读的书，又好像保罗说，我们这班基督徒成为了一台的戏被人观赏。虽然这些不信主的人没办法了解，那这班基督徒如何可以变成一个发光明 的信徒呢？他们不明白，因为他们入不到教会嘛。今天我的讲道就想揭示，究竟初期教会的信徒是怎样接受训练而成为发光的信徒的。教父特土良这样讲，他说我们这群基督徒是制造出来的，不是与生俱来的。言下之意，这群的基督徒之所以能够发光，是经过了严格的栽培，生命的雕琢，以致他们的生命变为了一个良好发光的习惯，是习惯来的。我讲一件故事，在北非里面加泰基的地方，有一个很有钱但很不快乐的年轻人，他叫居普良。他在长老领导之下，他认识了基督的信仰。在三年几个里面，他学习这个基督的信仰的同时，他是要做将信仰的事，将信仰去实践出来。他有钱嘛，他就倾倒自己的财富去帮助穷人。他们过的是知行合一的一个信仰的生活，但是他仍然不可以参加崇拜。教会俾咩佢参加崇拜呢？就係嗰啲已经生命改变咗，而且佢嘅生命係成为咗習慣嘅时候，为主发光时候，佢先可以参加崇拜。一般嚟讲，初信者用三年嘅时间去学习真理，跟嗰啲资深嘅基督徒去帮助啲贫穷嘅人，照顾孤儿寡妇，接待嗰啲新嘅移民，嗰啲被遗弃嘅妓女，或者喺贫病交迫嘅里面嗰啲边缘嘅人士。让他们在九年的岁月里面见到在基督里面的恩光。初信者被要求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行为是要结连。而一班资深的基督徒，他带领着这班初信者去过着一种抗衡当时主流生活或者主流价值那种的生活。我们中国人讲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不是？但教会呢，是讲宽恕你的敌人，为迫害你的人来祷告。如果你不去训练这班的信徒过这种生活的话，他们不能够成为世上的光。我在美国牧会的时候，我见到在英文堂的树，只要你说信耶稣，跟着牧师就跟你上一天的堂，上完之后就可以受浸加入教会成为会友。我不怀疑一日之内可以了解清楚我们救恩的内容是怎样，我一点都不怀疑。但是我就很怀疑用一日的时间就可以塑造他成为一个能够发光为主见证的基督徒。今天教会问题多多，尤其是浸信会，因为浸信会是一个会众制的一个教会，受浸之后就成为了会友。教会里面有大量的只是认识这个，只有知识上面认识这个的信仰， 但灵命肤浅，亦都冇实践呢一个基督嘅信仰。结果教会里面有很多灵命肤浅嘅信徒，喺会有大会嘅时候妄自尊大，冇纪律，冇见证，高举个人，好似 BB 咁样要求教会为我做呢样，为佢做呢样嘢，僭跌咗耶稣基督系教会元首嘅位置。在教会充满着一班不尊重主的信徒，信是嘴唇的信。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人都不一定可以进天国，唯有遵行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入天国。这班信徒只是称呼主啊主啊主而已，但去到真的生活行事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主在树了。如果教会充满着这么多信徒而不是信服基督的门徒，教会这个灯塔的倒塌的迹象就没有办法可以停止。所有恩配姊妹在属灵操练礼赞这一本书在罪言里面，他痛苦地说，他说一些高贵的灵魂都不愿意进入教会，为什么？因为教会充满着纷争。今天很多信徒只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而不是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主宰。今天很多人只是头里面认识主，在生活习惯上没有奉主为王，没有专心的信靠他，自己仍然是自己的主人，而不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初期教会有一本小书叫《十二使徒遗训》，这本书是书仔来的，很薄的，文章很短又很容易记，好像格言这样。十二使徒遗训讲啲乜嘢嘅呢？就係讲我哋信咗主之后生活行事为人应该有啲乜嘢嘢嘅分别。佢引用好似耶稣基督讲嘅两条路，或者生命记嘅讲到两种唔同嘅人。引做灭亡嗰条路係阔嘅，进入人都多嘅。引到生命嗰条路係窄嘅，进入人都少嘅。於是勉励信徒此志行道，祝福仇敌，为他们祷告，帮助贫穷人，接待软弱人。有冲突的时候，在教会有冲突的时候必须要和好，否则不可以去参加崇拜。自己勉励自己。在初期教会里面没有沉重的行政工作，因为教会将大部分的精力摆在造就生命的事上面。教会没有急不及待去催促那些初信者去受浸，反而要帮助他先建立了有基督徒的品格和生活的习惯。初期教会的栽培者不单止只是将这个信仰的知识传递给他们，而是将这个生命的教育要他们去实践。初期教会没有建立一个宏伟的礼拜堂，美轮美奂，令人阴善。反之，初期的教会将大部分精力去建立家庭变为教会，教会就是家庭，信仰与生活结连。当时的初期教会没有建立很多的社会福利的机构，但他们就走到贫穷人的当中，社会边缘的里面去服侍他们，正如耶稣基督在世上所做的一切的事。初期教会没有什么伟大的神学家，但是每一个遵行主而行道的信徒就成为了在黑暗角落里面的繁星，令人阴善。在初期教会每一个信徒都是一个栽培者，他扮演着领航员和训导员的角色，对慕道者、初信者忠心的、专心的引导他们认识上主。当受浸的日子来了，三年过了之后了，就快要受浸了，知识上面的栽培变得少了，但祈祷的时间就多了很多了。牧者会同这些的就快要受浸的人一起去生活，一起去祷告，好观察他们有没有向往圣洁的生活，有没有过圣洁生活的习惯，成为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三年里面不断审查他们有没有真的因为基督的缘故生命改变， 如果冇嘅话，就唔可以受浸嘅。浸礼前嘅一日，慕道者要开始禁食，而牧师会命令佢跪下嚟祷告，而牧师都会为佢祷告。祷告完咗之后，跟住会吹气喺佢嘅面上面，表示佢接受圣灵。然后喺身上面画十字架，表示佢系一个属于基督、披戴基督嘅人。然后嗰一晚佢要彻夜嘅守夜，然后教会里面嘅弟兄姊妹走嚟同佢分享圣经，勉励佢，讲见证俾佢知道系点样做一个基督徒。去到早上啦，就去到河流有流动嘅水嘅地方，为佢举行浸礼。喺浸礼嘅时候，又脱去咗代表咗佢社会阶层嗰啲嘅服装，然后去受浸。咩意思？就系从此之后，你唔系攞你嘅社会阶层去对待你嘅弟兄姊妹，而系喺基督里面成为一体嘅、平等嘅，嚟到彼此相处。喺受浸之先，宣布佢哋同撒旦决裂，然后抹油祷告，问佢哋三个问题，睇你识唔识答。天父同你有咩关系啊？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咁耶稣基督同你有咩关啊？我信呢一个嘅圣子耶稣基督，啊，宇宙之主，喺本条比拉多受害，然后咧将呢个使徒信经背晒出嚟，然后咧就为佢嚟到去施浸。施浸之后，教会里面嘅弟兄姊妹就等呢一班受浸嘅人翻翻去教会嗰处。喺呢个时候，呢一个受浸嘅人先可以喺教会里面参与崇拜，接受主餐。当时教父俄利根咁样嚟到形容，喺呢一日嘅日子，就好似进入咗天国咁样样，同众圣徒一同唱住新歌。因为兴奋地能够进入了天国的树。你看到初期教会和今天教会的生活是很不同。因为初期教会的信徒是将生命去摆出来去跟从这个信仰。那很多时候受浸的时候，很多人都很兴奋，因为有人送花给他跟着拍照。当日决志身从主，就等于准备被政府去迫害。你的工可能没了，你的产业可能被人夺走。中国人这样讲，练拳不练功，道路一场空。有一位咏春的教师傅，最近我听一个咏春师傅讲，他怎样教一个人呢？他教一个印度人，你知道印度人眼睛很大的。我跟他说，我们咏春的招式很容易，经常就这样打，你打门窗打你都是这样打的。咁嗰个印度人就咁讲话，你知印度人好计算㗎嘛。咁练几耐啊？一招招式7000下啦。7000下一个动作练7000次唔系㗎嘛。係啊，咏春唔系好多招式㗎咋。所以知唔知李小龙呢嗰啲戏呢好多时系假㗎。点解假？因为咏春招式一两秒就将对方打低㗎啦。就因为他练得很多，他习惯了，自然就已经反击得到了。所以武小龙打这么久，其实不是很正确的。他反而他早期也是正确的，一两下就已经打得上，两下真是真的。因为整个的训练就是很短时间就已经将对方击倒。爱仇敌，你估要训练多少次了？倾尽所有奉献给教会去建立家，你估要训练多少年？没什么招式的，但要练习很久很久才能够为主发光。练拳不练功，道路一场空。初期教会的门徒训练最重要一点，他们忍耐。今天我们社会急功近利，今天连教会都急功近利，很想快速增长， 推啲人咧快咗啲走去受浸，以为咁样就教会成功。啱啱就系教会呢个巨塔倒下嘅一个嘅征兆，反而好努力嘅，让佢认识真理，行在真理嘅中，触手可及于天国，让神迹奇事贯穿住佢嘅生命，佢先至可以成为一个发光嘅信徒。今日教会训练门徒必须要忍耐，需要用时间用心机。教会不是搞好多的活动，好多的花招来使教会来到兴旺，反之在最基本的基本功里面来做起自己。今日跟大家分享，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城市的光，你们的家庭的光。未去到城市去世界发光的时候，我们先在这里发光，好不好？先爱你四周围的人先，你们忘记他，我已经你先爱他先，在你家庭里面夫妻相爱先，跟孩子好好去谈，跟妈妈爸爸你的亲戚朋友好好去相待，做基本功开始。他们得罪你，你仍然笑；他辱骂你，你仍然为他祈祷。慢慢慢慢练习了之后，你可以在城市里发光，亦都成为世界的光。我低头祈祷。亲爱的